定的休息，在禅坐时不需要去在意法尘，不论心何时被法尘所影响，不论心里有什么感觉或情感，就放下它们。在座的各位寻善的人们，请在平静中聆听。在平静中聆听的意思是以心一静性来聆听，注意你所听闻到的，然后放下，这就叫做使心平静。听闻佛法有极大的利益，在听闻法时，我们被鼓励去将身和心稳固地建立于三摩地之中，因为它是一种法的修行。在佛陀的时代，他们会在三摩地中听闻佛法，目的是为了要了知法。于是他的很多弟子会在他们坐着闻法时实际地觉悟佛法。这个地方非常适合禅修，在这儿过了几个晚上，我可以看出这儿是个重要的地方。在外在的层面上，这儿已经很安静了，唯一剩下的只是内在的层面，你的心。因此，我请大家努力来注意。你们为什么要聚集在这儿禅修呢？因为你们的心对于应该了解的并不了解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不真实的认识事物的本然，或什么是什么。你不知道什么是错的和什么是对的，是什么带给你痛苦和造成你疑惑。因此，首先你必须使自己平静下来。你们来到这里增长平静和收摄的原因，是因为你们的心并不平静。心不平静，没收摄，被疑惑和烦忧所左右。这就是今天你们来到这里并听闻佛法的原因。我希望你们专心仔细地听我所说的话，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说，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如此。即使我以很强硬的态度说话，也请你们谅解。我这样做是发自于慈悲的。如果我说了任何伤害到你们的话，请你们原谅我。因为泰国的习俗和西方不一样，事实上口气强一点也有好处，因为如此一来有助于唤醒那些可能会昏沉或昏昏欲睡的人，宁可激起他们去听闻佛法，也不愿让他们随波逐流，反落于自满之中，结果永远一无所知。虽然有很多修行的法门，但是实际上却只有一种，就犹如一棵果树，可以既有减枝的种法，更迅速地收成果实，但是树却没有韧性或无法长久。另一个方法则是从一粒种子开始，就正确地培养它，这样便能长出一株既强且耐的树。修行亦是如此。当我初次开始修行时，我对这点的了解有问题。只要我依然不知什么是什么，坐禅对我而言真是个难事，有时甚至促使我流泪。有时候我意图太高，有时候又太低，永远找不到平衡点。要以平静的方法来修行的意思是，将心放置在既非高也非低之处，也就是平衡点上。我看得出这对你们而言相当困惑，你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而且跟不同的老师修习不同的方法。来到这里修行，你一定被所有的疑惑所困扰。一位老师说你必须这样修行，另一位老师说你应该那样修行。你想知道该用哪一种法门才对？对于修行的本质模棱两可，结果混淆不清。有很多的老师，而且又有如此多的教导， 以致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去调和自己的修行，结果是一箩筐的疑惑与不确定。因此，你必须试图不去想太多。如果你想，那就以觉知来想。可是，到目前为止，你的思考都是没有觉知的。首先，你必须使你的心平静。有觉知的地方就不需要思考，觉知会带而升起，而这将会成为智慧。但是，一般的思考可不是智慧，只是无目的、无觉醒的迷茫之心罢了。无可避免的一定会造成烦忧，这不是智慧。在这个阶段，你不需去想，在家里你已经想很多了，不是吗？它只会刺激心而已。你必须建立一些觉知，想得太多甚至可以导致你哭。去试试看，迷失在一些思路里并不能引领你到真理，这不是智慧。佛陀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，他学习了如何不去想。同样的道理，你们在这里修行是为了要去停止想，以致能达到平静。如果你已经平静了，就不需要去想，智慧就会升起而取代之。禅修除了决定当下是训练心的时候外，没其他的了。你不需去想太多，别让心左右前后上下牵动。我们当下此刻唯一的责任就是去修习观呼吸，将你的注意力放在头顶，然后往下移，经过身体到脚尖，然后再回到头顶，将你的觉知经由身体往下移，并以智慧来关照。我们这样做是要得到一种对身体本然的初步的了解，接下来开始禅坐，清楚知道当下你唯一的责任就是去关照出入息，不要去强迫呼吸，使它比平常长或短，只要让它如常般持续。别在呼吸上放置任何压力，只要让它均匀地流动，然后放下每一个入息和出息。在你这样做的同时，必须了解你正在放下。虽说如此，仍应该有觉醒。你必须持续这个觉醒，让呼吸舒适地进入和离开。不需要去强迫呼吸，只要让它轻松地、自然地流动。保持决心，当下你没有其他责任或职责。关于会发生什么事，你在禅坐时会知道会看到什么的念头，在你禅坐时都会一再的升起，可是一旦他们升起，就让他们自己消失，不要过度的顾虑他们。在禅坐之时，不需去在意法尘，不论心何时被法尘所影响，不论心里有什么感觉或情感，就放下它。不论这些情感是好的或是不好的，都不重要，也不需去在意他们。只要让它们消失，然后回归你的注意力到呼吸上。保持出入息的觉醒，不要因为呼吸太长或太短而感到痛苦。只关照它，不要试图以任何方法来控制或压抑它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不要执着。让呼吸顺其自然地继续进行，心就会变得平静。就在你继续的时候，心就会逐渐地放下事物而开始歇息，呼吸会变得越来越轻，乃至变得非常细微，仿佛完全消失了一般。身和心都会感到清安且精神饱满，唯一持续的将会只有心已经性。你可以说心已经改变了，而且达到了平静的境地。如果心烦乱的话，提起正念，然后深深地吸一口气， 直到再也吸不进去为止。接下来将它毫不存留地完全吐出来。依照这个方法再做另一次深呼吸，直到吸满为止，然后再吐出来。这样子做两三次，然后再重新将专注力建立起来，心应该就会更平静。假使任何法尘造成内心烦乱，每次就再重复这个方法。这和行禅很类似。假如行禅时心变得很烦乱，就停下来，将心安定下来，重新建立起对禅修主题的觉知，然后再继续精行。坐禅和行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，唯一不同的地方只在于身体姿势的使用不同罢了。有时候也许会有疑惑，所以你必须要有正念。做一位觉知者，继续追随和审视任何形态下的烦忧心，这就是有正念。正念观察和照顾心，不论心呈现什么样的状态，你都必须保持这个觉知，不要散乱或到处跑。诀窍是拥有正念在控制和监督心，一旦心和正念统一时，一种新的觉知将会现起。已经增长了平静的心，被那个平静所约束，就如同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鸡。鸡无法在外面到处乱跑，可是它仍然可以在笼子内走动。它的来回走动不会造成麻烦，是因为它被笼子所约制。同样的道理，当心拥有念且平静而不会造成麻烦时，所产生的觉醒也是一样。没有任何念头和情感会在平静的心中产生而造成伤害或干扰。有些人完全不想要经验任何的念头或感觉，可是这是大错特错的。感觉在平静的状态下升起，心于是同时经验感觉和平静，而不被干扰。一旦有这种平静时，就不会有有害的结果。问题都是发生在当鸡跑出笼子的时候。例如，你可以在观呼吸的进与出，然后就忘了自我，让心离开呼吸到处乱跑，跑回家，跑到店铺里或其他不同的地方。也许在你突然发觉你应该休息禅坐而谴责自己不够正念时，半个时辰已经过去了。这里就是我们必须相当小心的地方，因为这就是鸡跑出笼子的地方，心离开了它平静的基础。你必须小心照料，来维持正念的觉知，并且试着把心拉回来。虽然我用把心拉回来这个字，可是事实上，心哪里也没去，只是觉知的对象改变罢了。你必须使心待在当下这里与这时候，只要有念，就会有当下的心。看起来好像是你在将心拉回来，但是它真的哪里都没去，只是改变了一点而已。心好像跑到这里，跑到那里，可是事实上，改变也只是发生在同一点上。当念重新获得时，一瞬间不需要将心带回来，你就已经回来和心在一块了。一旦有了完全的觉知，一种在每一刹那中持续且不破坏的觉醒，这就称作当下的心。假如你的注意力从呼吸那儿溜到其他的地方，如此一来，觉知就破了。只要有呼吸的觉醒时，心就在那儿。只要与呼吸和这个均匀且持续的觉醒同在，你们就有当下的心了。正念和正知必定是同时存在的。正念是意识力，而正知则是自我的觉醒。当下，你清楚地觉知呼吸，这种观呼吸的练习协助了正念和正知一起增长，他们分工合作。 同时拥有正念和正知，就好像拥有两个工人抬起一块重木头一样。假设有两个工人要抬起一块重木板，可是木板却非常重，所以他们必须非常用力，几乎无法忍耐。后来，另一位慈悲的人看到这种情形，便会赶紧过来帮忙。同样的道理，有正念和正知的时候，般若、智慧将会在同一个地方升起来协助。如此一来，他们三者便彼此互相支持。有了般若，对法尘便会有一种了解。例如，在禅修的时候，种种法尘被惊艳，因而引发感觉和情绪。你或许会开始想一位朋友，可是般若应该会立即以没关系、停止或忘掉它来对峙。亦或如果是关于明天你将去哪里的念头，那么反而应该是我并不感兴趣，我不要让自己去顾虑这类的事。也许你会开始想到别人，那么你应该想，不，我不想陷入其中，放下，或这一切都是不确定的，而且永不是确定的事物。在禅坐中，你应该这样来解决这些东西，视它们为不稳定，不稳定，并且持续这种的觉知。你必须舍弃所有的念头、心里的对话和疑惑，在禅坐中别让这些东西束缚住，最后只剩下正念、正知和般若最纯粹的形态在心中。只要这些微弱下来，疑惑就会升起，但是试着去立刻丢弃它们，只留下正念、正知和般若。这样试着去增长正念，直到能够在一切时中维持不断。如此一来，你就会全然地了解正念、正知和般若了。将注意力投注在这点上，就会看到正念、正知和般若在一起。不论你被外尘吸引或厌恶，都能够告诉你自己，不一定。这两者都只是要扫除的障碍，直到心清净为止。剩下来的应该只有正念、正知和三摩地以及般若。这个时候，对于禅坐的主题，我就只说这么多。现在，我们来谈关于禅修的工具或助手。你的心中应该要有慈悲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慷慨的本质、和蔼和协助，这些都应该被保留作为心灵清净的基础。例如，透过布施来除去贪或自私自利。当人们自私自利时，他们并不快乐，自私自利会导致不快乐的感觉。然而，人们却非常自私，毫无觉察到它是如何的影响我们。你能够在任何时间经验到这一点，特别是在你饥饿的时候。假设你有一些苹果，并且有机会可以和一位朋友分享，你想了一下，而当然了，要施予的动机并没问题，可是你想给那颗小的，要给大的那颗的话，太可惜了。要想得正确很难。你叫他们去拿一个，可是你又接着说，拿这颗，于是便给他们那颗较小的苹果。这是人们通常没有觉察到的一种自私的形态。你曾经如此过吗？你实在必须违背自己的意愿来布施，纵使你真的只想给予较小的苹果，也必须强迫自己给较大的那颗。当然，一旦你将它给了你的朋友，内心就会感到很舒服。既有违背自己的意愿来如此训练心，需要有自我的训练。你必须知道该如何施予和如何舍弃，不允许私欲来黏着。一旦你学会了如何施予他人，你的心将充满欢喜。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施予，如果你还在迟疑要给哪一颗的话， 那么就在你沉思之际，你就苦恼了。然而，即使你给了较大的那颗，仍会有不愿意的感觉。可是，只要你坚决给予较大的，事情也就了结了。这就是以正确的方法来违背意愿。这么做，你便会成为自己的主宰。如果你办不到的话，你自己将是个受害者，而且还会继续的自私自利。我们在过去都曾自私过，这是个我们必须斩除的烦恼。在巴利圣典中，施予叫做布施，意思是带给他人快乐。这是种种修行中的一种，可以使心清净无烦恼。反观这一点，并且在你的修行中增长它，你也许会认为如此修行包括要不断地追迫自己，可是却不尽然。实际上，它是在追迫贪爱与烦恼的。假如烦恼在你内心升起，就必须实际行动去对治它们。烦恼就如同一只流浪猫，如果它要多少食物你就给它的话，它就会时常来你左右要吃的。但是如果你停止喂它，几天之后它就会停止再来。烦恼也是一样，它们将不会来打扰你，让你的心住于平静。因此让烦恼害怕你，而不要你去害怕烦恼。要让烦恼害怕你，你必须现在就在你的心中看见法。法是在何处升起的呢？它是和我们的觉知与理解升起的。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和了解法。法不是件必须在书中寻找到的东西。你不需要做很多的研究才能看到它。只要当下反观，然后你便可以明了我在说什么了。每一个人皆能看到它，因为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内心里。每个人都有烦恼，不是吗？如果你能够看到它们，那么你就可以了解了。过去你们照料和放纵你们的烦恼，可是如今你必须知道自己的烦恼，并且不让他们来干扰你。下一个修行的构成成分是戒。戒会看顾和滋养修行，就如母亲照顾自己小孩的道理一样。手持戒律的意思是，并非只去避免伤害他人，还要协助和鼓励他们。至少你应该手持五戒，如下。一，除了不杀或有意伤害他人外，同时要向一切众生散播慈悲。二，要诚实，自我意志不去侵害他人的权利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不偷盗。三，知道适度的性关系。在世俗的生活中，存有家庭的组织，基本在于丈夫和妻子。知道谁是你的丈夫或妻子，知道节制，知道性活动的适当限度。有些人不知限度，一夫或一妻不够，他们必须要有第二或第三个。依我的看法，连一个配偶都已经太多了，因此有两个或三个只是沉溺罢了。你必须使心清净，并且训练他知道节制。知道节制是真实的清净，没有了它，你的行为便没有了限制。在吃美味的食物时，对它的味道如何，别想太多，想你的胃口和操心它适当的需求是多少。如果吃太多，就会发生问题，所以你必须知道节制。节制是最好的方法，只要一个配偶就够了。两个或三个就是沉溺，而且只会造成问题。四，言语要诚实，这也是一个扑灭烦恼的工具。你必须诚实和正直。五，不使用麻醉品。你必须知道要约束，并且喜于将这一切皆舍弃。 人们已经对他们的家庭、亲戚、朋友、物质财产、财富等等如醉如痴了。不使用麻醉品使事情变得更糟已经很不错了。这些只会在心中制造黑暗。那些常使用麻醉品的人应该试着去逐渐减除，乃至最后一道舍弃它。也许我应该向你们道歉，可是我这么说是发自于对你们的好处的关心，以使你们能够了解什么是好的。你必须知道什么是什么，是什么东西在你们每天的生活中压迫着你们。善行带来善果，而恶行带来恶果，这些都是因。一旦戒行清净，对他人就会有一种诚实和慈悲的感觉，这将带来快乐和从忧郁与懊悔中解脱的自在。从侵略和有害的行为中所造成的懊悔将会消失，这就是一种快乐的形态，几乎像天界。拥有舒适，你在由戒行升起的快乐中舒适的吃和睡，这就是结果。手持戒行就是因，这是法的修习的核心。抑制恶行以致善可以升起，如果这样来手持戒行的话，恶就会消失，而善便代之升起，这就是正修行的结果。可是这还不是终点，一旦人们达到一些快乐，就会不留心，并且在修行中不再有任何进展。他们陷在快乐之中，而不想要再更上一层楼，反而较喜欢天上的快乐。那儿虽然平静，可是却没有真实的理解。你必须保持反观，避免被染污，要一再地去反观这个快乐的不圆满。它是无常的，不能长久存在，再过不久你就会和它隔离了。它是不一定的，一旦快乐消失之后，苦就会淡而升起，于是泪水就会再次落下。即使天界众生到头来也要痛苦和哭嚎。因此世尊教诫我们要反观种种的存在。通常经验到这种快乐时，其中是没有真实的理解的，真正确实和持续的平静被虚假的快乐所蒙蔽。这种的快乐不是确实或永恒的平静，但是却是个烦恼的形态，我们所执着的细微烦恼形态。每一个人都喜欢快快乐乐的，快乐的升起是因为我们喜欢某物，只要这个喜欢转变成不喜欢，苦便升起。我们必须反观快乐，以看见它的不确定和极限。一旦事物有了变迁，苦便升起。这个苦也是不确定的，别人认为它是固定的或确实的。这种反观叫做患难观，反观因缘和合世间的不完满和有限度。这儿的意思是反观快乐，而不是去接受它的表面价值，视它为不确定的，不应该去紧紧地握持它们，而应该握了它就放下，了解快乐的利益和伤害，要善巧地禅坐。你必须看见快乐中的不圆满性，如此的反观，当快乐升起时，彻底地思维它，直到这不圆满变得显而易见。当你了解事物都是苦的时候，你的心将会明了舍离观，反观舍离，心将会变得不关心而寻找解脱之道。不关心来自于看见色的本来面目、味的本来面目、爱与恨的本来面目。我们是指对事物不再有欲念，要握持或执着，而从执取中退出来，一个你可以舒适安住的境地，沉静的关照就是执着的解脱，这就是从修行中升起的平静。